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那西门邀耶稣一起吃饭，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当然具有法利赛人那种严谨的特质，他很惊讶主对这个有罪妇人的态度，不亚于他对这个有罪妇人行动的惊异。那这位法利赛人把自己包裹在自以为义的大披肩中，他对自己的良善、尊严还有社会地位颇觉自豪自满。那他邀请耶稣在他家吃饭，根本就没有想要听耶稣教导的愿望，因为他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明白律法，而且引以为傲。他也没有特别的尊重耶稣，因为他自视甚高。所以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就提醒他在犹太人那个礼俗习俗当中应该有的那种宾主礼仪。那耶稣进到西门家做客，他是应西门的邀请而来，可是西门呢，他没有尽到地主之谊，他连一盆洗脚水也没有准备。在犹太人的习俗当中，主人必须给客人准备洗脚水，这个习俗从亚伯拉罕时代就有了。记不记得在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曾对三个人说，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而西门没有用油膏耶稣的头，也没有用亲嘴问安来表示他的友谊。这个亲嘴问安不单是当时犹太人这么做，连外邦人他们也用这样的礼仪来表达对客人的尊敬。所以这些礼俗在东方当时是极普通的礼貌，可是西门一样也没有做到。他邀请耶稣来不过是想请他吃顿饭而已。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未被邀请的客人。这里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路加他在用字上下了一番功夫，他把女人跟罪人放在一起讲。那依照当时的习俗，你没有被邀请而进到这个请客的人的家中去是可以的，而且你可以坐在旁边。而在这次的事件中呢，这个女人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她的行动表达了强有力的语言。她知道耶稣要在这一家坐席，她就跟着进来了。其实她来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 他的忧伤痛会使他的眼泪在众人面前不禁夺眶而出。那当时主是侧身坐在席位上，因为当时的椅子是长条形的，所以客人他就可以侧躺在这个长条椅子上。所以主侧身坐在这个席位上的时候，这个女人用她忧伤痛悔感谢还有敬畏的心站在主的身后。她没有坐在席上吃饭，因为她心中挂念比食物更重要的事。她知道自己的过犯，而且深深感受到那种罪恶的压力，所以她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要求罪得赦免的饥渴。所以他就不顾周围的客人，他泪流满面，他所流的是悔改忧心还有感戴的眼泪。他泪如雨下就打湿了耶稣的脚，就用他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那西门这位主人没有预备水让耶稣清洗脚上的尘土，可是这位不知名的女人却用她的泪水来洗耶稣的脚。那这个女人发现自己的眼泪把耶稣的脚弄湿了，她就赶快用她唯一可以用的手巾，就是她的头发来擦干。这种用头发擦干的作风是当时的奴隶效忠主人的一种习俗。这个女人擦干耶稣的脚以后，又用嘴亲耶稣的脚，不是亲一次而已，而是连连的亲。那这种表现不是常人会有的，是一个蒙赦免感受到主的大爱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个自然的情感。接着他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他不是用当时一般你接待客人的习俗所使用的橄榄油，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地橄榄油很普遍，他用的是非常珍贵的高级的香膏，所以在人看来那是一种非常昂贵的珍品。这个女人她得到主的洁净跟赦免的洪恩，使她觉得说只要坐在主身上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主耶稣改变了她的生命，主对她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这个女人就毫无矫饰地把她真实全部的情感都倾注在这一位赦免她的主身上。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全知的神，他能够看透西门还有这个犯罪女子的心思。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要拯救罪人，他十分乐意跟罪人还有税吏一同吃饭。他曾再三的呼吁罪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得安息，所以他讲这个比喻正是针对那些硬心的论断者，点出他们不明白悔改的人对主耶稣的感激之情，以及救主屈尊救罪人的恩惠。主耶稣跟罪人相处，他不会被罪玷污，这个就像太阳照在垃圾堆，可是他不会被污染一样。那西门是一个冷静严守道德规范的人，他看到这个女人这样对待耶稣，他真是大惑不解。西门深知这一类坏女人的林林总总，还没有想到耶稣竟然会接受这个女人情感的表达。他心想，如果耶稣是一个正派的先知，他知道靠在他脚旁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他必然避之唯恐不及了。西门所看的是外表的一切，但是耶稣知道这个女人渴望脱离罪恶跟羞耻的生活，她渴望从罪恶的枷锁中得释放。主耶稣知道她里头那个真诚的心，所以主接受她所做的一切。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揭穿事实真相的时候，西门所夸口的道德跟那个女子的悔改跟敬虔根本无法相比。既然明白这个比喻的背景，我们进一步来研究这个比喻的内容还有它的目的。这个比喻里头有三个人，一个是债主，两个是欠债的人。那债主呢，把钱分别借给两位债务人应急，显然这个债主是一个慈善的人。这个比喻的许多地方都证明他的善行还有他的慈心。那耶稣是用这个债主来比喻他自己， 而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于他。那耶稣是造物主，我们每个人都欠他的债，我们无力偿还罪债，而主就是那位免人债务的主人。在这个比喻当中，第一个人欠债50两银子，第二个人只欠5两银子，这是一笔小小的债务，只有另一个债务人他所欠的1/10，真的是微不足道。那么耶稣用欠债来比喻人犯罪亏欠神，好像欠债一样。实际上呢，在神眼中罪没有什么大小的分别，任何罪不论有多少都是违背了神。不论是西门的假冒为善，或是堕落败坏像那个女人一样，都是罪。接着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插入了一段话，使得这个比喻呈现出非常特别的景语。这两位债主知道这两个债务人都没有办法偿还，就免掉了这两个人的债。债主免了这两人的债务，是债权人在债务人破产的时候对债务人的一种恩典。当西门听到债主这么宽大的时候，他必然十分惊奇。两个人都欠了债，都无力偿还，可是两个人都得到赦免。至此，耶稣故意按兵不动，不直接揭晓比喻的经义，他反而要这位未尽待客之道的主人来回答他的问题。这个问题当我们进入了这个比喻更深的层次，其中包括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问他说，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这是一个限定答案的问题，只能选其一。所以西门就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西门承认，那蒙恩免越大的人必然越觉得欠这个债主人情，对不对？所以蒙恩免最多的人必然也最爱债主。主要西门发表的答案正是要他对自己实行审判，显明他对那个女人的论断是错的，他不尊重客人耶稣也是错的。那个女人罪孽甚重，她自己知道，那耶稣当然知道得更清楚，可是主却当场以非常直率的话赦免了她一切的罪。主耶稣那个完全的赦免，使这个女人对主产生了无比的爱。在这个比喻当中，债主免了两个债务人的债，这个意思就是主真的也乐意饶恕西门，正像饶恕那个罪恶的女人一样。然而很可惜，你从这个比喻当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显明西门因着主的话他认罪悔改而经历到罪得赦免的喜乐。主问西门的第二个问题是说，西门，你看见这女人吗？这句话有两个字值得我们特别强调，就是你跟这。你看见这女人吗？耶稣知道西门的心思，他知道人的内心，凡隐藏在人心中极深处的意念，对主而言无一不是显然的。这个女人在西门眼中看来不过是一个风尘女子，一个失去灵魂的人而已。耶稣用非常微妙有理的话对这个没有尽到地主之谊的西门发问。你知道待客的礼貌虽然因人而异，但是你在对待上宾的时候，当然你要表达你的尊敬跟关怀。所以耶稣的质问使西门这位主人的冷淡、缺乏爱心还有慢待上宾的缺点完全显露无遗。主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句话一语道破了这个比喻的真理。第三个问题是，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那些跟耶稣一同坐席的人听到耶稣赦免了那个女人的罪，他们很震惊。他们觉得除了神以外，神能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于这样的疑问不予辩驳，也没有加以解释，他直接跟那个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主耶稣这位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运用他的权柄给人赦罪的确据，就是平安。他宣告了这女人得着的，就是那件从古以来隐藏的奥秘事，就是人真的可以得着神那个完全而且白白的赦免之恩。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得着神的救恩，是因着她的信，她的信心，不是她的眼泪，也不是因为她亲了耶稣的脚，也不是她献上香膏，是由于她相信耶稣基督的爱，她相信耶稣基督的怜悯，她信靠耶稣的爱跟怜悯，使她得着重生，脱离了卑贱，得着了尊贵，使她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高贵的新生命。接着耶稣用荣耀的话打发他平安的离去，这个平安本来在他得到主的赦免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他被拯救的心灵中，可是现在又在基督的祝福声中使他蒙受加倍的平安。主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个比喻给我们的教训非常的清楚，在天父眼中我们都是欠债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不论是最好的人最坏的人都一样，都没有办法清偿所欠的债务。可是一个人他只要愿意真诚的认罪悔改，他用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便立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主耶稣他就是乐意赦免我们的罪债，他承担我们一切的亏欠。既然我们蒙主赦免，我们就生发了爱主的心，所以我们就想要一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地爱主，我们要全心追求主，我们要天天顺服主，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请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他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两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吝啬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有个律法师提出两个问题来考耶稣，他要考验主耶稣对律法知识的深度跟权威性。律法师呢，是当时以摩西律法为专业的人，他的职务就是要阐释律法，解释律法，然后指导百姓怎么样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生活。如果犹太人他们在生活中他们有了疑难，他们就会去请教律法师或文士，请他们解释律法对他目前所遇见的状况应该怎么做才会合乎神的律法。他们请教律法师来解决生活中的许多困惑。那这位律法师面对耶稣，他发出的第一个问题说，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要这位伟大的教师来告诉他怎么样得着永生，所以他心里面渴望得到生命的永恒跟完美。那么耶稣的答复很有技巧，他使用了一个专业性的话来反问这个律法师。这句话正是当时的律法师在答复他人的咨询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种职业性的反问语。主问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这句反问的话迫使这个律法师不得不退到一个被动的地位，他必须按照他所知道的律法上的要求来答复耶稣，说出了神要人爱神爱邻舍的答案。主耶稣称赞他的答案是正确的，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然后这个律法师就更进一步的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这个律法师对神的真实毫无疑问，他对于神我们应当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也没有疑问，但是他却不知道邻舍究竟是指什么人说的。从一个律法师的观点上来说，外邦人是绝对不可以称为邻舍的，因为他是犹太人。一个犹太人的邻舍应该是跟神立约的属神的子民。那这段经文说，那位律法师问话的目的是要显明自己有理，有理。那他究竟要在什么人身上显明自己有理呢？我想不是要在旁观的众人身上，是在他自己的良心上。我想他心中有一个疑问，就是外邦人算是邻舍吗？到底这个邻舍的范围涵盖多广？所以他就把这个难题呢丢给了耶稣。那耶稣就用了一则非常动人的故事，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来作为比喻，然后要解除这个律法师的疑难。那么我们来研究这个比喻的一些内容。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条客旅来往频繁的一个大道。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的居所，它是神的居所，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所以他的居所是平安的居所。耶路撒冷也是历史跟宗教的圣地，他是神所拣选称为他名下的城，是敬拜还有与神交通的所在地。那耶利哥的意思是芳香，他坐落之处呢棕榈婆娑，景色宜人，是当时已经成为祭司们居住的一座城。那这个耶利哥距离耶路撒冷只有15英里，所以祭司们他们不值班的时候就会回到耶利哥居住。那么连接耶路撒冷跟耶利哥的这条路崎岖难行，而且会通过峡谷地带，其中呢常会有劫匪出现，会有强匪出现，所以对行路的人构成很大的威胁。可是祭司跟立位人因为他们宗教职位的特殊性，很多匪徒都不敢抢他们。那这些匪徒的这些暴行使人们用这地区的名字亚都明来称呼这些匪徒。这个地区的名亚都明意思就是血峡，就是流人血的峡谷，那个峡谷经常会有人流血，流人血的峡谷，血峡，亚都明来称呼这些匪徒。犹太历史家约瑟夫告诉我们，在耶稣说这个比喻前不久，希律王解雇了营建圣殿的4万人，4万个工人，这些人被解雇没有工作，大部分的人就成了拦道抢劫的匪徒。这些人仗着这一带隐蔽险要的地形，还有那种道路的盘回曲折，非常嚣张，非常猖獗。在这条盗贼出没的道路上，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这个人是谁？主没有告诉我们，很可能就是一个犹太的商人，犹太人，可能当时这一类的暴行时有所闻，所以主就利用当时的事件来增强他比喻的效果。这个商人 有可能很久来被强盗追踪，这些强盗知道他经营的情况，也知道他会把赚来的钱带在身上，所以事先埋伏，等他经过的时候要抢他的钱，把他打伤。他们抢去了这个商人所有的钱财跟衣物，又把他打个半死，然后把他丢在荒野，任其自生自灭。主说偶然，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其实呢，祭司、利未人与撒玛利亚人陆续出现，当然不是偶然。他们来到这个出事的地点是神特别的安排，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伟大的设计家，他知道怎么样安排人跟人的相会。其实神所赐的许多美好的机会都被人认为是偶然。第一个出现的人是祭司，祭司是侍奉神的仆人。在律法中，神的慈爱不单顾及世人，也扩及牲畜。如今这位祭司他自称是属神而且分别为圣的人，他刚刚在圣殿中值班完毕，他竟然忘记了律法上的要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有一条命令叫做爱人如己。他在圣殿中有不少祈祷跟献祭的事物，照理说他应该会可怜这个遇难的人，和这位祭司把神的话丢在一边，对这位落难者既不怜悯，也没有花一点时间来照应他。也许他要匆匆忙忙赶回去做一些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他不愿意耽搁时间。这个祭司正像那位询问耶稣的律法师一样，虽然他们认识律法是建立在爱神跟爱邻舍的基础上，而他们从这个落难之人的身边绕过去了。究竟谁是他的邻舍？岂不正是这个倒在他脚前遍体鳞伤血流不止的遇难者吗？不过我要插一句额外的话，这是一个比喻哈。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被打伤的人，我想最好的做法是打电话给警察，你不要自己处理比较好，免得他醒过来我说是你打他的。不过还好现在都有监视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人要有智慧，也要有界限，我们让圣灵来引导，不必有求必应。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比喻中，这条路上又来了一个利未人。利未人的职务是在协助祭司照应宗教敬拜的事物，也是在殿中侍奉神的人，他应该非常乐意帮助这位受害者才对，可他竟然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不给他任何帮助。所以这两位都应该是把他们对神的信仰转化为关怀受害者的人，可他们没有恻隐之心。为什么耶稣要把祭司跟利未人带进这个比喻中？我想他是借着这些宗教人物来指责一个与现实脱节、冷酷无情、徒具形式的宗教组织，还要借着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来启示一个真的有那种敬虔的灵的宗教信仰，真实的信仰。这个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种，所以是被那些纯犹太血统的犹太人所憎恶的，犹太人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轻看他们。所以虽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非常接近的邻舍，然而在精神上是非常疏远的外人。所以这个律法师听到耶稣在比喻中讲到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善行义行，讲到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伸出了一个友谊的手来帮助一位落难的犹太人，他必然是大吃一惊。虽然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把祭司跟利未人描写成铁石心肠的人，把撒玛利亚人描述成相反的人，可是当然这不是代表所有的宗教圣职人员都是冷酷的，也不是代表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是心地慈善的。我想毫无疑问，在祭司与利未人中必然有许多慈悲的人，在撒玛利亚人中也必然有许多冷酷的人。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要经过撒玛利亚人，很困倦，需要在村庄里头借宿一夜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拒绝了他们。有一个利未人叫巴拿巴，他是个利未人，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之子。这个利未人巴拿巴变卖了自己一切所有的来周济穷人。所以主的比喻是要打破犹太人的迷思，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义人，而且轻视一切的外邦人。主要打破他们这种自以为义、藐视他人的想法。主耶稣基督是不偏袒人的，他并不轻看犹太人，可是他也不包庇撒玛利亚人。他之所以说出这样的比喻，是要那位律法师拿掉他因着犹太人血统而来的自信跟自义。他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盼望这个律法师能够谦卑下来，把撒玛利亚人从犹太人的评价中提升为他的邻舍。在这个比喻当中，撒玛利亚人付出代价的仁慈行为被耶稣所称许，所以主耶稣用了很美的一段话使我们知道这位撒玛利亚人的善行。他说他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段言简意赅的话，把人对一个在困境中的人所显出的那种兄弟之爱表达得淋漓尽致。祭司跟利未人看到这位奄奄一息的遇难者绕道而去，唯独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位血肉模糊的遇难者，他动了慈心，而且他立刻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他。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行经危险的地区，他很聪明，他知道这个地带会有危险，所以他就带着急救的油跟绷带以备不时之需。油在古代常是被用作涂抹伤口的一种外用药品，而酒是用来做消肿止痛的。那经过清洗伤口跟止血的重要急救措施之后，这位细心的撒玛利亚人毫不迟疑把伤者扶上自己的牲口，我想他自己是走路跟着步行，把他带到一家客店里。当夜这个撒玛利亚人就跟伤者住在一起照顾他，第二天他付了膳宿费，然后把这个伤患转交给店主照应，又答应要支付其他你照顾这个伤者所需的费用。主耶稣说了这个生动的比喻后，他再次使用反问法，要律法师来决定谁是那位落难者的邻舍。这时律法师除了回答是怜悯他的之外，我想他别无选择。接着主耶稣就指示他进入这个比喻的真意，要他去实行，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吧。那么如何来分辨谁是我的邻舍呢？有人说，人如果有爱邻舍的心，那四周的人都是自己的邻舍。邻舍并没有什么种族宗教的分别，只要是困苦真正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所以邻舍不是毗邻相处而造成的，乃是人心中的爱产生的。谁是我的邻舍，这个问题并不深入，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我有没有爱邻舍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我有没有爱邻舍的心，毗邻而居并不就是邻舍。祭司跟利未人在血缘上职分上都与那位遭难者非常接近，而撒玛利亚人不是这样的。人们毗邻而居，纵使只有一墙之隔，也可能不是邻舍，还有可能是冤家，对不对？只有撒玛利亚人他充满爱的眼跟心，才能建立真正的邻舍关系。美国有个牧师提摩太凯勒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可能没有比做好你职场上的工作更好的方式来爱你的邻舍了。他说可能没有比做好你职场上的工作 更好的方式来爱你的邻舍了。设想一下，每个人都停止工作，就是现在，接下来会如何？你今天要回去没有捷运搭，因为他们罢工了，文明生活很快就消失了，食物从货架上消失，加油站没有汽油，街上没有警察抓坏人，如果有火灾，你要等到整个烧光了才停得下来，通讯运输服务者停摆了，水电也没有了。经历这一切还活下来的人，很快就会开始茹毛饮血，做山顶洞人了。所以荒野跟文化之间的差别就是工作。所以让我们存着爱神的心，做我们该做的工作。所有的工作跟服务都是爱邻舍的方式。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众人正在听见这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果回来，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发侍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果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抱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拿回来呢？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好，那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而这个贵胄就是耶稣自己。他将要受死上十字架，然后他会复活升天，他就得着了荣耀无比的永恒国度。那这位贵胄对仆人很信任，他把金钱留给仆人就起身而去，任凭他们以自认为最好的方法加以运用，他一点也不干涉。神对我们的信任也是这样，有人曾经说，神对我们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信任我们，他让我们各展所长。但这个比喻也论到贵胄给仆人的考验，这种信任是一种考验，考验一个人在小事上是不是可以信赖。有的时候人会提到那些在日常例行工作表现散漫的人，说他不屑于小事琐事。神正是在这些日常事务上考验众人，他要人在小事上忠心，小事是很重要的。在永恒的里面，神会用我们在今生所做的小事来评估我们。聚会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却关乎永恒的奖赏。那在这个比喻中，贵胄叫了他十个仆人来，每个人分给他们一锭银子。记不记得我在讲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那个按才干受银子的比喻里头， 二十五章的这个银子的数量要比这里多得多啊。而且在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每个仆人是按照他的能力接受不同数量的银子。而在这个比喻当中，十个仆人所受的银子是一样多啊，每个人都是一定完全一视同仁。那这些银子究竟代表什么？当然不是天然的才能，或是按神所赐给他的恩赐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是，所以每个人得到的银子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恩赐才干都不一样。和这里每个人都只有一锭银子，我想这个每锭银子可以代表主交托给蒙恩得救的人的全备福音。我想每锭银子可以代表神给蒙恩得救的人的全备福音，就是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就是主交托给圣徒的资本，每个人领受的福音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去做买卖，只等到主来。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向这个世界宣扬主为王的信息。他德国回来，他得着了永恒的国度，我们要把全备的福音的真道传扬出去。那这十锭银子交给十个仆人之后，完全由仆人支配，只等主人回来。钱的所有人是贵胄，但支配使用去做生意的是仆人。主人在最后跟仆人算账的时候，不是着重于你钱赚多少，而是仆人是不是忠心。有人论到这一点，他这样讲，他说刚毅的性情跟坚决顺服的意志，能够使一个从事小规模买卖的仆人转变为一个突出的治理者。所以我们领受银子，领受了这个全备福音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要竭力追求主，让主能够把他全备的救恩丰丰富富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懂得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传扬全备的福音，像一个懂得抓住商机去做买卖的生意人。在这个比喻中，主强调他的再来，说他既德国回来，贵州就把仆人召来了，要结算他们的账目，看他们怎么样使用所交付的银子，要审查他们做买卖的结果如何。主耶稣就是这位属天的贵胄，他知道万事，而且明察秋毫。这个比喻中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这句话就是暗示主再来而且施行赏罚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跟主交账的。第一位仆人用极谦卑的心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这个银子就是神全备福音的本身，而它具有成长的能力。这个仆人恪尽自己的责任，善于运用这锭银子，他把握机会做买卖，使他所有的本金扩充到十倍，因此他得着主人的赏赐，要他管理十座城。所以完全忠心的人在永世的荣耀里会承受更大的责任。第二个仆人，他没有第一个仆人那么精明，而他也赚了五锭银子，他的成就只有一半，但是主一样按照他的忠心，他的努力赏赐他，让他管理五座城。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但要查看我们生命的品质，也要查看我们服事的品质。主耶稣要查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完全的顺服主，完成主的托付，而且我们是不是认真的追求主，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三位仆人没有办法跟主人交账，因为他没有赚一毛钱，他把钱包在手机里存着，他没有去做生意，因为他对主人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他口中的话定了他自己的罪，他的银子被夺去交给那赚了十锭的忠心仆人，他没有善加经营主人给的本钱，就失去了进一步侍奉主人的机会。有人论到这个仆人这样讲说，他所犯的罪是疏忽之罪，疏忽的罪。 主人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一个人他把钱放在银行里，他不用做什么就可以生利息。有一次很久以前，有个老姊妹问我说，这个到底有什么属灵含义，把银子交给银行？我就跟他说，就属灵上而言可以指聚会。你看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重生以后中心的聚会，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就是来聚会，对不对？我们坐在聚会中，我们好好的追求主，我们学习真道，就能够把主全备的福音，就能让主这个全备的福音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好的聚会，我们就能得得更丰盛。神借着聚会当中的圣灵，神的道真的做那个全备的救恩做成在我们身上。这第三位仆人的疏忽对主的追求，就这第三位仆人他显然没有把握今生竭力追求认识主，他没有让主那个全备的救恩成就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也没有能力把主的全备福音传给别人。所以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仅仅得救，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其他的七个仆人沉默不言，这七位仆人每个人也都接受了一锭银子。这十个仆人中的前三位就代表了其余所有的人，所以其余的人虽然在这个比喻当中没有提到，但是可以想见他们也一定是在相同的原则下受赏罚。所以但愿主再来的时候看我们是忠心的仆人，我们一生要忠于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全备救恩，就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那这个灵魂体全备救恩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讲的，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和他儿子一模一样，和他儿子一模一样。这个就是神做工的总目标，就是神把那个全备救恩成就在我们身上的结果。神选召了我们，使我们能够信靠耶稣，能够接受耶稣的救恩，接受耶稣的义做我们的义，我们被神称为义。然后呢，我们就站在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上，一生竭力追求主，让主的荣耀继续不断地充满我们，常常浸沐在神荣耀的同在中，神荣耀的同在要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跟他的儿子一模一样。我们要在荣耀中传福音，在荣耀中侍奉神，在荣耀中顺服神，直到我们身上完完全全彰显出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来。这样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荣耀，我们要得荣耀，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我们 不只是自己得着，而且要展示彰显出造物主的荣耀，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有时候我们带领别人来聚会，跟大家一起追求主的荣耀。所以我们从主领受了银子，领受了主所成就的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领受了这个荣耀的福音，我们一定要天天殷勤的追求主，完全顺服主，而且忠心的侍奉主。这个比喻用一条法则做结束，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在地上不追求主不侍奉主的人会尽失一切，哀哭切齿，连他所有都要被夺走的。而那些在地上认真追求的人，他们在天上会有更荣耀的追求。在地上忠心侍奉主的人，在天上会从事更高的侍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握地上的年日，追求神，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追求圣灵充满，更多被神荣耀的灵充满。然后每一天要学习住在神的荣耀中，不要在聚会当中得着神的荣耀很丰富， 一走出去就把荣耀都漏光了啊！要学习不要让一点黑暗、一点忧虑、灰心、不满进入心中，这些黑暗的东西或心思意念都会让这个荣耀漏光的。我们要学习活在荣耀中，住在神的荣耀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荣耀的神自己，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神要使你比去年更多充满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今天早上也是这样，凡有的神还要加给他，愿你更多的被神荣耀的灵来充满。
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64首，颂赞诗选264首。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
三地